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还是接着之前的学习那个，学习老人的这个《楞严经》要解，《楞严经》要解。我们上次把这个十二处虚妄说完了，十二处虚妄下面是紧接着是这个十八界虚妄，十八界就说是六根、六尘、六识。把这个加起来就算是十八界，就是前面把六入六根都十二处已经都说来了，其实把前面这些加起来就是十八界，就是十八界。界的意思就是界限，界限就说是相当于这个所有的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分门别类分到这十八种界限里面，划拨到这里面去，就说是它每一个都有每一个自己的特色，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这个边界。就比如说是物质，它有物质的边界，这个声音它有声音的边界，都是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是世间的认为是这样，他们是互相之间都是有隔阂的，或者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这就是所谓的界限。然后后面就说的是这个十八界，这十八种界限，或者是认为有十八种界限这样的分类，这都是虚妄的，这都是虚妄的。我把老人的这个境界贴上来，在这个前面呀、啊，前面的时候就是十二处讲完之后，老人有一阶对十八阶的这个承上启下的一点点，我把这个贴上来，还不是原经文，是老人的境界，是上一十二处上一阶的这个境界。哎，就是这样，就是上面讲的呢是十二处，下面就开始讲这个十八界。十八界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六根六尘，再加上六识，也就是说，这俗称的这个十八界，十二处呢是界根破境，十二处是界根破境，就是十二处在破这个十二处虚妄的时候呀，主要是以这个根，就是是以这个见闻觉知修常，从这个角度来破这个外境，破这个境。那么十八界呢，是十八界是破界，破界就是破的是界限，界是什么呢？就有种种的说法，有人说界是因，界因缘的因，因遇到缘之后就升起了一切事物，所以界是因。破界呢，就是破因。既然连因也不可得，那还有什么缘不缘的呢？有因之后才碰到缘，因为自己能自生，缘是助生，因与缘相聚就升起了事物。就比如说是种子。种子有了自身之因，那么碰到泥土和太阳、水分这些缘就能生长起来。他认为，要是因也没有，这个种子也没有了，尽管有太阳、水分、泥土，那又有什么用呢？能生出什么东西来呢？所以说，界就是因。有人是这么讲，就是有些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说破十八界破的是什么呀？破的就是说的是因，把这个因缘果报的这个因，或者是把这个源头破掉了，就是因都没有了，那你要有缘或者无缘都没有什么用了，因为长不出果来了。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有些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紧接着就说是呀，也有人说呀，界就是种族、种类，同一类、同一种、同一族，这就是界，这就是界，就是或者是界限。比如我们平常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如果是在这个报馆里工作，就称之为报界。六根六尘生出之后是生出六识来，根尘是一共就是十八界，就是有十八个类别。界等于一片田，哎，老人后面其实就用了这种说法，就是界好比就是一片田地，里面有许多田埂，每一个田埂就是一条分界线。比如说是这是张三家的地，那是李四家的地，这个分得很清晰。为什么分得很清晰啊？它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我们的认为，也就是说是六根、六尘、六识，它确实是有明确的界限。比如说眼根就是眼根，它不会是鼻子，它没有鼻子的作用，没有鼻子的作用。这个色尘就是色尘，它不会是声尘，因为它能看到，它不是说是听到的。就是我们牢牢的认为这有一种界限。这就是老人后来用的是，老人在这地方用的是这个说法，就是用的是界限这种说法，不是说是前面的那个因的那种说法。比如说，眼根遇到色尘生出来的眼识，耳朵遇到声尘生出来的就是耳识。这个识呢，本来是第八识，它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本是一精明是什么呀？就是本来都是第八识、第八意识，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妄动呀，就开始分出六种东西来。六种什么呀？六种就是见闻觉知嗅尝这六个功能升起来了。有了这见闻觉知嗅尝这六个功能。哎，有了能认识的东西了，那么相应的所认识的东西也就出来了。所认识的东西什么呀？配合着产生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 这就是六尘在这地方配合着升起来了，也就是先有了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是什么呀？先有了见闻觉知修长，先有这个功能，然后才相应的有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有了所认识的这个东西，有了所认识的这个东西，通过能认识的和所认识的，这样才生出来了种种的妄想分别，生出来了种种的认知。这就是本为一精明，分为六合合。所以说本来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哎，这个地方怎么断了？这个地方没贴了。心经里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色。这和这个说的有什么关系吗？这和这个说的没关系啊。你是刚才说到那个，说到就说是这个色法就是能开到的，这个生成是能听到的。说到这个地方，你可能牵扯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色，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没必要这么牵扯，没必要这么牵扯。就说这个第八识啊，它本来都是第八识，本来都是第八识，就是我们所认知的一切和能认知的一切都是在第八识的范围内。所认知的一切呢，就是第八识的相分；能认知的一切呢，这就是第八识的见分。就是第八识是限量，它在唯识宗里面讲出来，它就是限量，或者是从八识规矩颂里面说的时候，它就是它的那个特点就是在三量里面属于限量，不属于比量，也不属于非量。限量就是明摆着的事情，你看不到第八识啊，你当然开不到第八识，明明白白摆在你眼前了，你咋会开到啊？就在你眼前摆着了，这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没逃离过第八识，都没逃离过第八识。你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些是第八识，那是你不知道，你牢牢的认为只有个第六意识，这就是分为六合合，你牢牢的认为只有那一个东西，只有那一个东西。所以说是这个第八识，它就是限量，它就是限量。所以说本来是一个，分为了六个，分为了六个，就是分为了六种功用，分为了六种功用，或者是它一个里面能体现出这六种功用来。比如说是同一块田地，假设是没有田埂，它就是一片土地，没有界限。因为前面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罩牢了，罩牢这个识之后啊，这个识就不能通用了。哎，也就是本来是这个一精明分为六合合，本来我们的这个见闻觉知嗅尝啊，虽然说是六个，但是它都是本一精明体性，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个六种见闻觉知嗅尝的这个能力，然后配合着我们所谓的这个眼耳鼻舌身一根，然后再加上摄取的眼耳鼻色声香味触法尘，加上这些东西，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个一精明啊牢牢的分割成六个，或者是分割成六个，这就是所谓的形成的六识。六识也就是这种妄识呀，是因为妄心笼罩，妄心笼罩把我们的这个有这个生根呀，有五种生根，眼耳鼻舌身五种生根笼罩了这种之见，笼罩了这种之见，那么这时候啊，这个识就不能通用了。其实啊，应该是见闻觉知嗅尝是互相可以通用的，互相可以通用。这个地方通用的意思不是说是让你拿眼睛去拿眼睛去嗅这个味道，让你鼻子去尝这个东西，不是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它本是一精明，当然可以通用的呀。通用的意思就是都是同一体性，你眼睛看的这个见性和你耳朵能听的这个闻性，它没有差别，哪有差别，都是那个同一体性，都是同一体性。说的是这个地方，说能通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一说到这个六根通用的时候，六根互用的时候啊，有些人就觉得这是神通或者什么，其实不相干，其实不相干。所以说这个识就不能通用了，识就不能通用是因为被隔绝了，就是这个界限生出来了。所以说前五根对五尘这个当中起了分别，就有了差别相和差别心，根尘一接触就有了十八界，本来是一片地，但是呢因为有了差别相差别意之后，各个隔离开之后就成为了界限。讲十八界就是要破这个界限，其实就是破掉我们对这些十八种分类的这种执着，十八种分类的执着，就是你牢牢的认为它是有分门别类的明确的界限的，这是这种妄心，就是要破掉你这个妄心。你认为它是色就是色，身就是身，你没有，你认为它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么这时候就破掉的是你的这个。你认为眼识就是眼识，耳识就是耳识，它不应该是同一个东西，这时候破掉的就是你的这个，破掉的就是你的这个。我们的那个公案里面讲到一个，有一个这个圆悟克勤啊，圆悟克勤当时那个悟道的时候呀、啊。圆悟克勤当时那个悟道的时候，他是听到那个他的师傅呀、啊、给别人讲别人开示，给那个有一个当官的吧，给一个当官的在那说的时候，说这个什么呀， 就说是，有一首小燕诗呀，就说是，平湖小玉原无事，只要豺狼识得身呀，就是使劲的叫唤呀，使劲的叫唤呀，叫唤不是为了别的，这个妓院里面的这个小姐啊，她叫丫鬟啊，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说是让自己心上人啊能听到，原来我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这时候呀，他那个当官的呀，大概有个误处。哎，这个袁武可卿一听，他就突然明白了。他说出去走到门外面之后，听到这个公鸡叫声了。哎，这不就是平湖小玉本无是吗？这不就是身吗？哎，然后他回去就给他师傅说呀，哎，我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呀。这个平湖小玉本无是，这不是公鸡正在叫吗？这不就是平湖小玉吗？哎，这个师傅还是不放过，紧接着就追问了一句什么？庭前跛子树呢？你看前面的那个跛子树啊，那是什么呀？你以为只有这个公鸡叫的是声呀？那个色也是声，那个味也是声，那个见闻觉知修成，没有一个不是声，通通都是声，通通都是声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通通都是体性，满眼都是体性，满耳都是体性，你根本没有你分别的余地，哪有你分别？这是声呀，那是色呀，没有你分别的余地。这就是袁武克勤的那个师傅呀，在这地方井下一竿水，你认为这个识得声就够了呀？识得声还不够，哪有说识得声就够了呀？见色就是纹身哪有差别？这地方没有差别。所以说破掉的就是这种界限，就是这种妄心，这种妄执，认为这种分门别类的这种心，牢牢的在这地方分类，这就形成了十八界。所以说这个地方说十八界虚妄的时候，就是破掉的这个心，并不是说是只有一个十八界，我们要把这个十八界破掉，是说是众生十有认为十有种种法，这些法它有十八种分类，把这个妄心，把这个妄心破掉，说的就是这十八界破十八界，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像心经里面所说的呀，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从眼界一直到什么呀，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到这个无眼界，无舌界，无身界，无意识界，种种，这就是六种这个界限，其实就是说的六识，也就是说这地方呀，心经这地方说的就是六识虚妄，这些都是虚妄相，毫无依法可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是心经啊，有时候他说的比较简练，所以把这个界限打破，界限没有了，那就融会贯通了，或者说那就通了，有个界限那就坏了，就是隔断了，其实就是有个妄心在，有个妄想分别在，你在这地方分别，哎，这就隔断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在古书里面啊，就说是书抄啊，它在古文的这个文体里面，它是不同的两种文体，就是一个经解里面它可能有书也有抄，或者是有注解，它有这种不同的这个。所以在古人的注解里面啊，对这个十八界有时候分成这个心法和色法来讲，就是整个这十八界啊，就十八种类，可以大体的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心法，另一类就是色法。从这个角度来分，说十八界就是心色俱开，心色俱开就是有一部分是说的是心，有一部分说的是色，这就是都开合出来讲这个东西。我们前面讲的五蕴的时候，说是开心合色，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就是把心这个开心说的就是说是有说一个这个色法，还有剩下的受想行识，这都是心法，就是从这的心法的角度来说五蕴，这就叫开心合色。也有把这个开色合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把色受想行，哎，把这些说成是色法，把这个识说成是心法，这就是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不同的认知的时候，来这么说。讲六入的时候呢，又说是开色合心，就是说六根当中有眼耳鼻舌身呀，这五根呢，其实是色根。就是说或是有实质的东西，这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是有实质的东西，但是呢意根是没有实质的东西，所以把这个东西意根这个 称之为心，称之为心，就是只说这一个是心，其他的都是色。所以从色法的角度来讲，就主要从色法的角度来讲，这就说六入，也就是说开色合心。那么就说是这五个生根啊，它是属于色尘，意呢就属于心了，意呢就属于心了。那么现在讲十八戒的时候，就是心色俱开。哎，心色俱开就是有心有色，通通都各占一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再加上一根，哎，这有七个界限，或者七类法。它这七类呢，是说的是心法，是说的是心法。其他的像比如说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那么这说的是这五根，再加上色身香味触，这加上五尘，这就是十个，算是色法，这十种算是色法。关于这个法尘呢，它也可以分到这个色法里面，也可以分到心法里面，但是总体上来说就是各拜各拜，各一拜各一拜，就是色法各一拜，心法也各一拜，这就是所谓的心色俱开，心色俱开。所以说六尘再加五根起来，这就是十一处，这十一处呢就是色法，加上心法合起来就是十八戒，这十八戒叫心色俱开。其实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准确，就说是开色合心或者开心合色，这种开色合心或者开心合色或者心色俱开，这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个笼统或者大体的认知。这个不一定非要是这样，你说如果是非要这样来说，那一切都是心法，没有一个是色法。没有一个是色法，就是哪个能离开得了心啊？你说的眼耳鼻舌身意离开得了心吗？离不开心，离不开心，那都是重重都是纯一真心，那怎么叫开色开心合色呀？或者开色合心呀？哪有这么说的呀？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是这个呀，就是说开色合心也好，说开心合色也好，都是为了让大家有个大概的认知，不一定非要这么分类，不一定非要这么分类。比如讲到开合的时候呀，在五蕴当中，前面的色为色法。色法色受想行识，就是第一个这个色是色法，那受想行识这其他的一切境界，这都是内心的活动，把它归之为心法，把它归之为心法。是，那么这地方色呢就是一切境界，后面的识是了别，是心，属于心法。而色受想这样既是色法也是心法，如果没有了心怎么能领纳接受，就是没有了心，没有了心你怎么能领纳接受这一切这个接触的东西呢？就领纳不了，就产生不了受觉受，产生不了想象，或产生不了这种妄行，就是产生不了这个。所以说如果没有色又无从接受，所以说受想行既同心法又同色法，两面都通，两面都通。所以说心不自心因色故心，色不自色因心故色，就是心色呀没有一个是单独拿出来，心和色没有明确的界限，哪有明确的界限，就是本自虚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虚妄的。你说它因色有心也好，因心有色也好，都是虚妄了不可的，你非要在这地方立个色立个心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说是这些说这个开合的时候啊，它都是方便，为了让大家能够方便大家去认识这个事，认识这个事。所以说色即是心，心即是色。哎，到这地方就说到刚才那个师兄说的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了，就是说到这地方了。哎呀，色法心法通通都是空，通通都是空，空不是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了，不是断灭去了，而是能显现外法，这就是空即是色，空即是色。所以五蕴这样合起来呢，不完全是开心，不完全是开心，因为心色两方面都说到了。都说到了，讲到六入的时候啊，因为六根吸外面的六尘，就从这个吸收之意来讲，既然是吸收，那么就是心，因为是心就已经把心开了，就是六种心。那么讲到这个十八戒呢，就是六个识心非常重要，要破掉这个六个识心，就把戒给破掉，把戒给破掉。哎，这就是老人在讲这个十八戒虚妄前面的一点点这个大体的一个总结。一猴六床说的是不是？是呀是呀，就说的本为一精明，分为六合合，就说的这个意思，就说是你那里面啊有住着一个猴子啊，住着一个猴子从哪个角度能看到呢？从见闻觉知嗅尝，从这六个方面都能看到，这六个方面就像六扇窗户一样。就像六扇窗户一样，你从这地方能看到。哎，这个一猴六窗是个公爱吧，一猴六窗是个公爱， 在这个五灯会员里面有一个相应的公案，有一个相应的公案，但是我忘了具体的这个文，具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现在就是破这个戒，把这个经文贴上来，经文贴上来。复次阿难，云何十八戒本如来藏，妙真如心。这阿难呀，你看呀，前面讲了十二处呀，都说了破来了，那么现在就要到这十八戒了。你说这十八戒啊，你不知道这十八戒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吗？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就下面开始听，下面开始听。前面的十二处讲完了，接下来就是十八戒。那什么是十八戒呢？为什么十八戒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呢？十八戒中的六根六尘加起来，看起来是处所，是色相，也就是六根是我们有地方的，比如说眼根、身根、这个鼻根，这些东西都看起来是有处所的，是有实质的，能看得着摸得着的，就认为它是色相。那么有生成的六识，生成的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眼耳鼻舌身意识，这六种识啊，六种识是摸不到看不到的，摸不到看不到的。这个呢，把它认为就不是色相，是心相，是心相，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妄心，这就是妄心，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认为啊，我们在这地方认为就是有升起了六识，或者是这个十六根六尘，把这个分为心和色，其实这都是妄心，这都是妄心，怎么会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呢？我们认为的这一切，我们认为的眼耳鼻舌身意识，以及所认识的种种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都是妄心，怎么会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呢？这就是照普通人的说法呀，有根有尘有师，根尘师三者都有，这是一般世俗人所认识的，是说外头有警戒，有东西，所以就看听嗅长处都有了，因为看听嗅长处之故，就生出了种种的分别。其实根尘师这三样都是我们的妄心，都是我们的妄想，就是这个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妄想坚固，妄想坚固到什么程度啊？就生出来了这个生出来这个看似实质的东西。外面的山河大地也是根尘坚固，也是妄想坚固。你如果没有这么妄想坚固的妄想，哪会生出山河大地来呀？生不出山河大地来，就是因为妄想坚固妄想，所以说你就有了这个。就有了这个宇宙，就有了这个世界。到楞严经的后面的时候啊，就说是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就是因为有了妄心，有了妄心，就是糊涂了，糊涂了，无明升起了，有了妄心了，这时候才有了虚空，也就是这时候有了虚空，说的是有了白空，在这个白空里面啊，才能升起来了种种的这个，升起来了种种的这个什么呀，升起来种种的这个世界，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所以说是这一切啊，都是妄想，都是妄想。对对对，是刘涛贴的这个公案，如何得见佛性意？我又是说个比喻，如意识有六窗，内有一猕猴，外有猕猴从东边坏星星，星星即印，如是六窗俱坏，俱即印。仰山礼谢，起曰：师门和尚譬喻无不了之，更有一事，只如内猕猴睡着了，外猕猴与人相见，又且如何呀？是下神床，指仰山首座曰：星星与人相见了也。譬如鹃鸣虫在蚊子眼睫上做巢，向十字街头叫云，投矿人气相逢者少。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就不说了吧，这个公案不说了吧，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经文上来吧，回到经文上来吧。所以说其实根尘识呀，这些啊都是我们的妄心，都是我们的妄心。如果能透过这些妄心或者妄相看，那么根尘识呀都是妙明真殊所显现的，所显现的。就等于一片白云出来了，这些猫相、狗相、狮子相、山水相等等都是白云坏现出来的。云还是云，像前面说的，假如我们眼睛里面有了异，就是眼睛生病了，眼睛有毛病了，就看见了空花乱坠啊，就好比说是出现了根尘识。哎，这时候就说了，这个根尘识是怎么来的啊？是因为我们眼睛有病了，也就是说我们认知有病了，我们的认识有问题了，我们的认识有问题了，本来是了了分明的，这时候妄起一念认明，非要认为有一个东西，非要认为有一个东西，非要去妄想分别，这时候一大堆的妄想生出来，这就根尘识相继而来了，相继而来了。其实这一切啊，本来都没有升起过，本来都没有升起过，都是空花水月。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空花水月，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 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这时候呀，就好比说是眼睛生病了生出来的空花，你不能说是把这个从你脱落了，从你脱落了就说是这个或身体或者是打斗过程中身心世界化空了，你打斗世界是过程中身心世界化空了，你不能说哎呀原来这个身心世界是有的，这时候我通过打斗突然把这个身心世界化空了，那真是大错误，真是大错误。就是那个身心世界本来就是空花阳念，本来就是虚妄的，你这时候是回到本来的认知了，哎呀果真是虚妄的呀，果真是虚妄的呀，不是说是原来有是现在没了，是说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就没有，这时候这个本来怎么体会到了，这时候清正到了，清正到它本来就没有，清正到它本来就没有。所以说这都是空花阳念，都是镜花水月一样。那么这个根尘世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就如果我们的这个眼睛清净，眼睛清净的意思就是眼睛没有毛病，眼睛没有毛病，眼睛没有毛病怎么会空花累赘呢？怎么会生出根尘世来呢？就根本没有根尘世，哪会有根尘世呀，哪会有根尘世呀。就知道呀，相就是性体，那么见相时就是见性，见相时就是见性。就是这时候呀，没有一个相可得，没有一个相可见，通通没有一个相可见。但是这个见闻觉知啊，丝毫不曾了断，丝毫不曾了断。这个不曾了断就是见色闻声，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的本性，哪有一个离开我们的本性的，没有离开我们的本性的。你这行住坐卧都在本性之中，没有一个是本性，乃至于连我都没有，哪有一个我呀，没有我的时候正是一个大我，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我，都是我，哪有一个不是我的，没有一个不是我的。这时候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只有这一个是这究竟真实，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这时候还分出人我是非来了吗？还分出我相人相众生相来了吗？这时候哪有分这种的余地啊？但凡这时候就又起了我相人相众生相，这就不得做菩萨了，这都不得做布施了，这都不得做持戒了，这就已经破戒了，已经破戒了。为什么呀？起心动念皆是外界，皆是外界，因为妄心又起来了，又开始着相了，又开始着相了。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见相就是见性，意思是根本毫无一相可得，毫无一相可得，就没有一个相可见，哪有一个相可见，通通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才说的是见相就是见性。这时候有时候就啊，说到这地方说见相就是见性的时候，大家都做道理去理解了，就是啊，我看到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了，哎，这时候思维分别认知，然后就开始想象说，哎呀，这是我们妙明真心生起来的，这是我们妙明真心里面坏现出来的。其实这已经是着相了，已经是着相了。为什么呀？你认为有个相是从性里面坏出来的，这时候说见相就是见性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角度，是他根本没有见过一个相，根本没有见过一个相，都见过连一个相都没有见过，哪会分出来这是性呀？相都没见的了，还说什么佛性不佛性，还说什么真如不真如呀？哪有一个说真如的余地啊？真如也就不存在了，哪会说是真如呀？哪会说是真如啊？就是这时候说明心见性啊，哪有一个心可见，哪有一个心可明啊？连相都没有了，还哪有心啊？心也没有了，心是对着相来说的，心是对着相来说的，就是对这个迷惑了的人呀，对这个糊涂了的人说，这是相，你不要着在相上，你应该从本性上去见。从本性上去见，真正打开门来见性的人，连相都不可得了，怎么会说这是本性呢？怎么会说这是本性呢？就是这时候连本性的概念都没有了，哪有本性的概念？但凡起一个假名，好了，立一个名字，立一个名字干什么呀？立一个名字叫佛性，叫真如，这都是头上安头，这都是头，都是头上安头，没有你立这个头，立这名字的这个余地，没有立你这个头上安头的余地。所以说，楞伽经上说，名相妄想正知真如，就是前面所有的安立名相的呀，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所以说，这时候没有你安名字的余地。没有你爱名字的余地，这时候还怎么开口呀？没办法开口了，没办法开口了，只能古人说昏云托月，昏云托月，昏云托月怎么托月啊？烦恼即是菩提，这都是昏云托月，这都是昏云托月，就是真正他就是如此，他就用这个话来说那个心境，就用这个话来说这个心境，哪是你在这地方说分析他的理论呀？哪有你在这地方分析理论的余地啊？所以不众生本来是佛，就没有你分析理论的余地，没有你分析理论的余地，就是反而如是，本来如是，本来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你分析的余地。 哎，这就说是见相就是见性，见相就是见性。所以古人在这地方呀、啊，多有说说，就多有说，就是多说呀，说的挺多了，就是郁郁黄花无非包着，青青翠竹结实把针，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在这地方根本没有相可见，哪有见过黄花呀，哪有见过翠竹呀，他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不像是我们一见着黄花了都认为这是黄花，哎，黄花见着半天了突然想起来了，这是我们的本性，这都跟着妄想打了一定是打了多远的妄想了呀，这都是着相，这都是着相。所以说见相就是见性，这不是说是说理论，这不是说是说理论，这是说清真道的时候它就是如此，就是如此。所以说在佛眼来看呀，根尘实都没有，哪有说是根尘实呀，没有根尘实。都是妙真如性，都是妙真如性，都是妙真如性，在这地方还会说吗？还会说是妙真如性吗？洗个妙真如性，简直就是那个禅宗说的念佛一字，漱口三天，是说是说禅一字是满面才黄，都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在这地方还说禅呀、啊，还说道呀、啊，还说心呀、啊，还说性呀、啊，哎呀，简直是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就太不开了呀，简直是很不开啊，很狼狈啊！你在这地方还这么开口，还这么说话，他们里面没有。这些是非没有这些闲家具，这些东西啊，妙真如性也是闲家具，也是闲家具。但是呢，众心因执着色相颠倒之故，就是着相了呀，在这地方着相了呀，着相就能成，着相才会颠倒，不识得这个真如佛性了。不识得这个真实佛性，只看见了外面的色相，所以产生了种种的分别心。有了种种的分别心，那么跟尘实相应的通通都出来了。所以说这些都是妄想分别，都是妄想分别。那为什么十八界是妙真如性呢？真如妙性呢？下面就分开来讲，分开来讲。就是阿难，如汝所明，眼色为缘，生于眼识，此事为父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因色所生，以色为界。就是前面说过呀，释迦佛在以前的开示中呀，也有这样的方便说法，就是我们认知这一切啊，比如说是像我们那个唯识这个八识规矩颂里面说的九缘八气好相邻啊，就是眼睛啊，你要看东西啊，要有九种缘，比如说是光明，比如说是距离，比如说是这个种种的这个东，种种的这个九种缘分，九种助缘，你才能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东西。这就说是呀、啊，在以前的这种方便说里面都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说来之后大家都认为把这个执实了，就认为这是认知的时候啊，就是只认为是只认为是如此了，就认为是这个眼色为缘，生于眼识，就认为啊，实有个这个眼色，实有这一切来生出眼识来了，生出眼识来了。其实都不知道呀，那时候说那些话、啊、都是方便法，都是为了认干什么呀？破掉众生对这个眼色识的执着，破掉这个。结果呢，说来之后，大家都对这个开始又对这个理论开始执着了，就是对这个。开了的外相呀，把它破掉了，结果嘛，把这个破外相的这个理论又认为执实了，执实了，就说是又执着在这个，又升起这样的法见来了。这就是眼色为缘，生于眼识，这就是学了佛法之后有了这样的认知了，有了这样的认识了，把这个佛法的这个认识呀，牢牢的认为这是佛法，或者说是佛的之见。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佛的之见，都不是佛法。都不是佛法，就是这一切啊，都是说是法之法见，佛之佛见，或者说是这一切都是这个学佛法的这些之见，通通都应该抛掉，通通都应该抛掉。就是眼色为缘，生于眼识，这是大家的认知，大家的认知，这也是佛以前说过的，这也是佛以前说过的。那么你就现在说嘛，那你就现在说，这个识是眼识，那究竟是因眼睛而生出来的呢？还是说是因为色法而生出来的？如果眼睛生出来的，那就是以眼为界限，也就是比如说是这个人生出来的，他就是人，人不会生出来一个龙呀、啊，或者说一个别的动物，这就是所谓的界限，它没有混乱，没有混杂，没有混乱，没有混杂。这个树种子呢，就是果树的种子，它就只能生出长出果树来，它不会长出一个什么呀？它不会长出一个桃花来，它不会长出一个桃花来。这就说的是以眼为界，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是你这个眼识是眼根生出来的，或者说是眼睛生出来的，或者说是见闻觉知嗅尝，这就是说的是见。其实这个地方就说眼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见，是从这个见生出来的吗？那就是以见为界，那就说是它如果是以眼生出来的，它的特性应该跟眼一样， 跟眼一样。如果是色成生出来的，那的特性就应该跟色成一样，这就叫以眼为界或者以色为界。我们在这里听课思考问题，是我们的脑子思考呢，还是心思考呢？截断它，别妄想了，别打妄想了。粉粉阿奶，就像你所知道的，眼识是跟对色接触之后生出来的，就说是这个眼识啊，是大家都知道，就说是眼根对着这个色尘之后才生出来的，是以眼根和色尘为缘为助缘，这才生出来了眼识。那么眼识生出来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东西了。识就是了别的意思，分别了别，这就是眼识。外面的男女老少饮食起居事事物物都看见了，这都是眼根碰到色尘所生出来的眼识。这个识是了别，就是知道这些东西。这个眼识呢，就是眼睛所生，以眼为界，还是因色所生，以色为界呢？就是说眼睛生出来的东西啊，不能越过眼睛，不能越过眼睛，就是眼睛生出来的东西啊，肯定是和眼睛同类的东西，不能是说是眼睛生出来了个鼻子，眼睛生出来了个鼻子。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识呀，是从见而来啊，还是从这个色法而来啊？如果是从见，见闻觉知修长的见，从见所来，那么这个识呀，就和见应该有同样的特性，有同样的特性。同样的特性是什么呀？后面就会紧接着说到。后面就会说到，比如说狗生出来的是狗，猫生出来的是猫，猫生出来的是猫，那么眼睛所生出来的当然还是眼睛了。既然同于眼睛，就是有见了。那眼睛之外啊，就没有了。就像猫生出来的是猫，猫之外就不会是狗了。那么就只能是以眼为界，就好像猫生出来是猫，以猫为界，不能跑到狗界里面。狗生出来是狗，不能跑到猫里面去。也不能到这个猫界里面去。如果眼识所生是眼识是这个眼所生出来的，那么眼生出来的东西就当然等于眼睛，也就是只见眼睛，眼睛之外就没有了，这就叫以眼为界。以眼为界，也就是这个识啊，如果是眼生出来的，那它就是以眼为界，和眼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和眼是同一类的东西，不会是别的东西，不会是别的东西。那么反过来说呢，因色所生，以色为界。假如说这个眼识是由外面的这个色尘所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或者是这个日月星辰，也这个眼识是由这个外面的这些东西生出来的，那么就应该是以色尘为界了，以色尘为界了，都是色尘，色尘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比如说录音机生出来就是录音机，不见别的东西，这就是色之外不能见空。不能见空，就是说是这个色法生出来的这个眼识呀，它也肯定是色法，它不会是空，不会是空。这就是色的特性生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具有色的特性。所以说假如说是见到空了，那就不是色了，那就不是色法了。所以以色为界，以色相为界。因为空与色是相对的，所以色生出来的东西只能见色，哎，不能见空。如果见空就非色，非色就不是色所生，这就是以色为界，这就是以色为界。其实这地方说的时候啊，把后面的这个意思已经破除掉了，也就是说是证明啊，不可能是色所生。如果以色所生，那就看不着空了呀，那就应该看不到空才对啊。但是我们现在既能看到色，也能看到空，也能看到空，那就证明不是色所生。所以说十八戒啊，主要讲的就是六识，但是如果不与根尘连在一起说呀，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是六识呀，就是从这个六根六尘连在一起说的，没有这些助缘，那么六识也没办法说出来，或者说它的界限就不明显了，不明显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个田要是没有了田埂，你就分不出来这块田是谁的。如果用这个田埂把这个隔开啊，你就知道这一块是我的，那一块是你的。所以说六识与根尘连在一起说呀，六识与根尘连在一起说，因为根尘前面说过了，十二处呀，就是说是根和尘，所以现在讲六识，现在是讲，就是现在说十八戒的时候呀，主要是讲的识，主要是讲的识。 阿难，若因眼身，既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乳石，欲将何用？如见又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界？哎，这就开始破斥了，破斥，破斥到首先破斥什么呀？因这个是眼识是因缘而生的，因缘而生的，因缘而生，既是因缘而生，那么眼是什么呀？眼它不是色，也不是空。不是色也不是空，就是这时候说眼不是色不是空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见呀，见闻觉知修常的这个见，见这个东西啊，它既不是色法也不是空的，既不是有形象的也不是无形象的，通通都不是，不是空虚空这样的，无可分别。那么既然这一切如果说是因缘所生，那么因缘所生的这个眼识也应该没有这种色空的分别呀，也应该没有可分别的东西了。那么既然没有色空的分别，那你有这个眼识又有什么用呢？你既分别不了色也分别不了空，那你这个识有什么用了呀？识就没有用了，识都没有用了，还哪有界限啊？就没有界限了，没有界限了，就是你这个识都没有了，那还哪有所识的东西啊？也没有所识的东西了，就是你这个识没用了，那你所识的东西也没用了，这能识和所识的东西就界限不明显了，界限不明显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若因眼生，就是破斥掉这个眼识是从眼所生的这种界限，就破斥掉这个。那么汝见又非青黄赤白，那你的见的特点是什么呢？见闻觉知修常的这个见，它的特点就是非青非黄非赤非白，它既不是青黄赤白，也无从表示，它也没有一个色法来表示，也没有一个虚空来表示，那东西都没有东西可表示，那你从什么地方立界限呢？就是这块田地啊，这块田地它都没有梗子，没办法表示出来，这一块是李家的，这一块是张家的，都没办法来表示，那没有办法表示，那怎么会有界限呢？这一块田地也就没有界限了，也就没有界限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破斥掉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假如说是眼识是眼睛生出来的，那么眼睛是有色空吗？眼睛是无色又无空。这时候说眼睛的意思其实就说的是，其实就是说的就是这个见性，这个见，见闻觉知修常的这个见，见是无色无空的，见是无色无空的。既然无色无空，你分别什么东西呢？你分别什么东西呢？因为有色有空才有分别，无色无空你怎么去分别呀？没办法分别了，既然没办法分别，那你生出来个眼识又有什么用呢？就也没有用了。所以说有种种色的时候，色有种种差别，是猫是狗，哎，有了差别了，这才要去分别呀，这个识才有作用呀，这个识才有作用呀。所以说是猫是狗是桌子是椅子，有了种种分别，才会这个识才会有作用。可是现在连色都没有了，色都没有了，色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空了，现在连空也没有了，那有什么分别呢？就是你这个眼睛生出来的眼识既没有色也没有空，既没有色也没有空，那就是色和空都没有了，色和空都没有了，那去分别什么呢？什么都没得可分别了，没得可分别，你这个识有什么用呢？也就没有用了。所以说离开了色空你就无可分别了，你眼睛生的这个眼识根本就没分别，就是你这个眼识啊对着这个色空才有作用，你如果离开了这个色空呀，你这个眼识就没有作用了，没有作用了。所以说是你的这个眼睛生出来的眼识呀根本就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就没有用场了，就等于没有，哎，没有就说是没有界限了，没有界限了。纵有乳石欲将何用？那么你这个眼睛纵然生出来了，你这个眼识又有什么用呢？那么纵然离开了色空之外，你眼识是有的，离开了色也离开了空，那你有眼识，那你有眼识你用来分别什么呢？色也没办法分别，空也没办法分别，那你要分别什么呢？那你还有什么用啊？没有用了。就是你眼睛有眼识有这个能力，可是没有色空了，你分别什么呢？你分别什么呢？这就说是眼睛生出眼识的这种，从这个角度把这个眼睛生出眼识来破斥掉，破斥掉，那么眼识就不起作用了，眼识不起作用，这个能见要见东西，没东西见什么，没东西见什么，没东西见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眼识啊要有东西可分别才行，没东西可分别，那你这个识还哪有呢？你还哪有这个识呢？这个识也没作用了，没作用了，就是说不能见嘛，不能见就等于没用场，你这个识虽然有但是没东西可见，哎，什么东西都见不着，色也见不着，空也见不着，那你这个识还有什么用啊？你看到桌子椅子也没办法分别了，因为没办法看到这些色法了， 没办法开刀了，就是不见就等于没有用场了，没有用场了。汝见又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见？纵然你有个剑在，哎，这个剑你纵然是在的，在的，或者是你这个剑啊，那么就算有这个剑，就算你这个有用场，有用场，但是你这个剑又不是青黄赤白，这个剑也不是青黄赤白，不是长白方眼，不是冷暖华色，一切东西都没有。既然一切东西都没有，这个剑就无从表示。那你用什么来表示这个剑呢？用什么来表示这个剑呢？也没办法表示，既没办法表示，那就证明这个剑也没有。既然没有啊，那就这个从何立剑？那这个界限从什么地方说呢？就是这个界从什么地方立呢？这个东西你立这个界限，这边是你的，那边是我的，没有东西了，你怎么立界限呢？这界限就无从挨立了。也就是是你说这个，你说这个眼睛是因为这个，你说这个眼是因为眼睛所生出来的，那么这个眼睛又不是色又不是空，既不是色空，那你生出来的眼识也不是色空，也不是色空，那你就没办法分别色空，色空都没有了，色空都没有了，色空都没有了，那你生出来的眼识有什么用呀？也就没用了。也就没有了。纵然说你这个眼识有见，能见到这些东西，那么能见到这些东西，你这个眼识是的这个见呀、啊，也不是青黄赤白，也不是青黄赤白，也没办法表示，既然没办法表示，那你还怎么立个界限啊？或者是怎么把它分类啊？分类认为这就是眼识呀、啊？你怎么去分这个类别啊？你没办法去分这个类别，没办法分这个类别，那么这个界限就算是破除掉了。这就是从眼所生破除掉了，从眼所生破除掉，那就紧接着破从色所生。若因色生，空无色时，汝识应灭。你的这个眼识如果是因为色生出来的，那么呀，如果在虚空的时候没有形色的时候，那你这个眼识应该灭掉了。为什么呀？色都灭掉了，识当然灭掉了呀。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识是色法所生出来的。色法所生出来的，云何识之是虚空性？你连这个识都灭掉了，你怎么会知道这是虚空呢？你连这个虚空性都没办法知道了，没办法知道，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假如说这个眼识呀、啊、是种种色境生出来的，比如说是这个山生出来的眼识，那么这个山突然间夷为平地的时候，这个眼识没有了。哎，这个眼识没有了，你还怎么去认识到这个水啊？你这个水你也没办法认识了。这就是说是拿山水来对立，拿色空来对立，来说这个若因色生，若因色生。所以说眼识是因为种种的色境生出来的，是从色境生起来的，那么色所生的只应该见色，不应该见空。就是说色生出来的就应该有色的特性，不能有空的特性。不能有空的特性，这才叫色所生，这才叫色所生。所以说前面说过，从梦是从什么本体生出来的东西，这个性就跟本体一样，不应当有二致。如果说是眼识从色所生出来，只应当见色，就是它只应该有这个色的特性，有色的特性。那么空来的时候呢，这个色就灭掉了。哎，你说这个有空的时候，就证明无色的时候就是色灭掉了，色灭掉了，这个识也灭掉了，识灭掉了还怎么见空呀？识灭掉了就是妄想分别心灭掉了，你这种分别灭掉了，分别灭掉了，你还咋去分别这是色这是空呀？没办法去分别了。所以说既然灭掉了，你为什么会知道虚空性呢？你也就没办法知道这个虚空性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眼识没有了还知道虚空性，这就说明啊，眼识不是从外面色境生出来的。也就是你能看到这个虚空性啊，你能看到这个虚空，就证明啊，这个眼识呀、啊、不是从这个色法生出来的，不是从色法生出来的。那么若色变时，如失意随其色相变迁。哎，那么紧接着就说了，既然眼识不是说是因色生出来的，那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呀？就是色或色法的变化的时候，它一直在变化呀。那么色法变化的时候，如意识其色相变迁，如识不迁，就是色相变化的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些色相在变化，但是呢，你的这个眼识却从来没有变迁过。既然眼识从来没有变迁过，那界限从什么地方立啊？就界限也没办法挨立，就是你不管外面的这个 你不管你不管是这地方是张家的地、李家的地，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一直都在变。但是呢，这个地梗子从来没变过，或者是这个地从来没变过，这个地从来没变过，地从来没变过。那你这个界限还怎么挨立啊？这个界限也没办法挨立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假设。另外一种假设呢，那就是这个色变的时候呀，这个识也在变，识也在变。也就是你这个色法变了，你这个眼识呀，相应的也变了。也就是这一块田地啊，你这个一会是张家的地，在张家和李家之间画一个梗子，一会又是王家的，在王家这地方又画一个梗子。那么这个梗子一直在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到最后你都不知道哪个梗子哪地方有这个田梗子了，你就没办法知道这个事情了，没办法知道这个事情，也就是界限自然而然也没有了。自然而然也没有了，就是这个分界啊，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意思是再也没有这个界限了，再也没有这个，没办法区分这个界限了。所以我们前面讲这个生住异灭啊，就是每样东西生起来之后呀，它都有一个过程，就是住一段时间，在这个住的阶段是要变化的，变化的，像人一样，慢慢的由少而壮，由壮而老，要经历这样的变化。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呢，就要灭了，就灭就是死掉了，或者是坏灭掉了。这个色境是由生住灭的，有时候说生住异灭，有时候说生住灭，像这个楞伽经里面他就没有说异，他说是生住灭。第一门就是住识生灭门呀，四十门里面的第一门就是住识生灭门。识啊，它有生住灭，生住灭这个三种特点，也就是说是它这地方没有说异，没有说异的意思就是生住灭本身就涵盖了变异，从生到住到灭，这就是一个变异，这就是一个变异。所以有时候说生住灭，有时候说生住异灭，都是同一个意思。所以说这里说呀，假如这个色变了，就说是假如这个色法变化了，那么汝识不迁，你的这个眼识呀却从来不变异，从来不变迁，就是不随着这个不随着这个色法的变化而变化，那么你的眼识是不会变的。就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佛问这个国王呀，波斯尼王还是什么呀，就说是你三岁的时候见到这个恒河水和六十岁见到恒河水一样吗？国王说啊，我六十岁见到的恒河水和我三十岁见到的恒河水啊，没有多大差别，没有多大差别，因为时不变迁，你的眼识是不变的，它不随着这个色法变化，色法变化。既然你的这个眼识不变，或者说既然你的这个识不变，既然你的这个识不变，那么这个地方的界限是从什么地方挨立出来的呢？就是你的这个识呀，从来没有随着这些色变化过，这些色相变生住异灭和你的这个识从来没有关系。那么这个色的这个识的这个界限，你从什么地方划分呢？你就没办法划分这个界限了，这个界限就立不出来了。这就说是色相是变迁的，变来变去的。比如说一块田的这个界限，田埂是调来调去的，因为调来调去嘛，这个边界就立不住了，边界就立不住了。就是你的眼识好比是一块田，一块大田，这块田是不动的，这个界限总是调来调去的，那么这个界限就立不住了。就是你调来调去，最后都不知道界限在什么地方了，就没有界限了，没有界限了。就是说是色相变迁，你的识是不变的，这个界是立不住的，就是这个界是没办法立成的，没办法立成的，没办法建立的。假如说从变则变，假如说你这个眼识呀，也是跟着你的这个色法色相在这个一直在变化，那么界相自无，也就是色相变了之后呀，你的这个眼识也在跟着变。假如说这个假设这种假设啊，就是说是反反正正的来证明这个眼识是不从色生，这是一种假设的说法。假如说你的眼识跟着这个色变了，那么界相自无，那么一切东西都是变来变去的，就说是都是在时时刻刻都在生住异灭，都在变化，那么眼识也是一会一会就变了，一会一会都变了，那你还怎么区分这是眼识那是耳识呀？你就没办法区分了，没办法区分了，就说是这个界限就没有了，没有了。等于刚才说的那个田埂在那变来变去，大地在那变来变去，现在是田埂在变，大地也跟着在变，两个都在变，两个都在变，变来变去都不知道是谁家的地了，就没有界限了。所以说两个都在变来变去，这个界限还怎么立呢？既然界限立不住，界相也就没有了，界相也就没有了。 不变则恒，既从色生，应不识之虚空所所在。那么假如说这个死，这个眼识呀，这个眼识，这个生眼识，这个色生出来的这个眼识，它是不变化的，不变化那就恒常的，恒常的，恒常的，那就是既然从色生出来了，那就恒常认识色。恒常认识色，就是恒常只认知到色，他不应该认知到虚空，应不识之虚空所在所在，他应该看不到虚空所在呀、啊，他应该看不到虚空所在啊。但是我们的眼识却是能分别呀、啊，能分别到这是色法，那是空，这是色，那是空，都能分别，都能分别。所以说这些假设啊，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恒就是恒常不变，假如你的眼识是恒常不变的，你就不能说是从色生，从色生的这个眼识呀，只应当识色，不应当这个识之虚空，识之虚空。现在你的这个识之虚空啊，就违背了色，既然违背了色呢，就不是色所生。你现在能看到虚空，你能看到虚空，也能看到色，那就证明这个眼识呀，这个分别啊，不是从色来的，也不是从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你识之虚空，这就违背了色，既然违背了色，那就不是色所生，因为色所生的呢，只应该见色，不应该见空所在了。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如此，我们既见到色，也见到空，这就证明眼识不是色尘所生，不是色尘所生。前面讲既不是眼根自己生的，也不是自身的，不是自己生的，后面讲也不是色尘所生，不是他生的。既然不自生不他生说来了，那么是不是两个合起来生的，就是共生起来，共生的呢？这就说是合起来生怎么样呢？下面就说的是合起来生。若见二种，如果是眼，如果是色法和眼共同合起来生出来的合起来生出来的这个眼识，那么合则中离，就好比说是两个东西，它如果合在一起，那中间的界限自然而然就没有了。那么如果它合起来，那你这个眼识从什么地方而立呢？你如果说是有一个东西叫眼识，有明确的界限，那它肯定有个明确的位置。与明确的位置，那么你现在两个东西合起来，如果能合起来的话，两个东西这中间的界限就没有了，中间的界限还没有了，那你怎么能从哪个地方挨立出一个实的位置来呢？你没办法挨立出了一个实的位置来，实的位置来。离则两合，离则零合。如果两个离开了，它怎么合起来呢？这样的话，如果两个离开它能合呀？它的体性就杂乱，就比如说一会儿它有色的一面，一会儿它又有这个眼根的一面，这样啊它就更很杂乱，没办法挨立界限了，没办法挨立界限了。就好比是一会是猫，一会是狗，你说它应该叫什么呢？没办法把它就划类了，没办法把它分类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把眼根和色尘两种合起来，是不是能共生出这个眼识来呢？合则中理，合则中理，就是假如两边东西合起来，那当中就没有了，当中没有了，就是中间的那个界限没有了，那个位置没有了，中间的界限和位置没有了，那你什么地方挨立一个眼识这样的一个第三个东西呢？所以说是，比如说两个杯子中间有一本书，要把这两边的杯子合起来，那当中就没有了，没有当中可得了，那这两边分开来才有当中呀，就是说眼识的界限没有了，那你合起来之后还有地方叫眼识吗？没有地方叫眼识了，因为眼界是眼根对着色尘的分界线，就是说就不是这个耳识的界，不是耳识的界，是耳根对深尘说的，眼睛的这个眼睛对色尘生出来的这个眼识呢，就是说是假如两边一合，这个当中的这个眼识，这个识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这个根和尘合起来了，哎，根和尘合起来了，那你这个识在什么地方呢？识在什么地方呢？它如果能合起来啊，就证明中间没有界限了，没有界限了，没有界限了，还有在什么地方你就挨了一个叫眼识的东西呢？这就叫合则中离，这个中就离开了。所以说叫合则中离，再摆过来说离则两合，离则两合，就是两个离开来生，不是合起来生，假如是说一人生一半，就是眼根生出一半来，外面的色尘生出一半来，这样分开来离开来生，分开来生离开来生，但是离开来生也不对，因为上面说过眼生的性同于眼，就是眼根生出来的它有眼根的特性，那色尘生出来的有色尘的特性，如果这两个合起来，它既有眼根的特性又有色尘的特性，那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就不叫个眼识了，不叫个眼识了，就没办法给它挨立这名字了。 所以说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是一块田，一边靠山一边靠水，靠山的这一半呢是山田，田的性质是山田，是高地，靠水的这一半呢，田的性质是低田，是水田。那么水田和山田合到一起，这两个性质截然不同，一边是合的眼根，一边合的是色成，和眼根这边等于是友情，从友情的这种角度来说，和色成的这种这一边呢，就等于是无情，就说是无情之物。那么友情之物和无情之物这两个合起来，这有可能吗？这没办法合，没办法合。所以说，假如这样，假如它能合起来，那就是体性杂乱，它一会是友情，一会是无情，这就是体性杂乱。它就乱了，因为一半是友情，一半是无情，友情和无情合到一起就乱套了。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色尘呀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不是这个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合起来生也不可能，也不可能。所以说合起来生不可能，那云和尘界呢？那你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还立出来呢？哪里还有界限呢？这就说是不共生，既不是从刚开始说了，既不是从眼根也生，不是从眼根自生，也不是从色法他生。这个时候又说也不是从根尘共生，既然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那会不会是无因而生呢？就是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那么也不是无因而生。我们现在能看看东西寥寥有见，不是无所见，不是无因生，就是不是无缘无故就这样的，不是无缘无故就这样的，不是莫名其妙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之所以有见者，就是我们着相之故。假如不着相，见无所见，就是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尽管见而无所见，根尘十三者都不可得，都不可得。所以这就叫菩提心，是真如心，是如来藏。哎，老人在这地方就说了，如何是说是见无所见，或者是这个眼识呀，它究竟有没有界限？到这地方呀，把这个眼识，这个眼识的界限就破掉了。眼识的界限破掉了，就是它既不是共生，也不是它，也不是既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生，它都密这个眼识了不可得。虽然了不可得，但是寥寥有见，不是无所见，是有所见啊，有所见。但是呢，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尽管见啊，无所见，尽管见闻觉知秀昌，尽管见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但是呢，丝毫不着在这些见上，丝毫不没有这些所见，那就是尽管见而无所见。那么根尘十三者呀，都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既然都了不可得，这就是菩提心。了不可得的这是什么呀？这了了分明的这是什么呀？都了不可得的时候，这还清清楚楚的，这是什么呀？这不正是如来藏心？这是真如心，这是如来藏，这就是菩提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把这些破除掉，然后说这个眼识呀，这些本自虚妄，本自虚妄。但是呢，这个眼识破除掉之后呀，这就是真心现前，就是真心现前。是故当知眼色为缘，身眼世界。哎，前面最开始就说的是眼色为缘，身眼世界。那么既然这时候破除来之后呀，推理了来之后就发现，这个眼识为缘，身眼世界啊，其实呀，这个眼根尘十三者呀，都无由是处，都无由是处。你找这个根尘时都通通都找不着。这时候主要是说这个眼识找不着，眼识找不着。密眼识了不可得，则眼于色即色界，本非因缘，非自在性。非因缘就说的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这就是非因缘。非不是无因生，那就说的是非自在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从眼根生呀是了不可的，那么从这个色法生呀也是不可能，所以说从更共生呢也是不可能，都不可能，都不可能。那么你认为的这个眼色为缘，生眼世界，这个知见就不对，你的这个认知就不对，认知就不对。你认为这个是眼色为缘，生了眼识，你认为有个眼识生出来了，实际这时候呀分析来分析去，眼识都无从生，无从生，都没有生过，哪有眼识可生呀？没有眼识可生，你认为眼识生出来了，这种是知见呀，那就是妄见，那就是妄见，那就是妄想，那就妄想，这个知见是不正确的。知见是不正确的，所以说这时候把这个错误的知见破除掉，破除掉这时候呢，并没有断灭，而是了了分明，仍然是见，仍然可以见，仍然可以闻，见闻觉知修长一样不断灭，一样不断灭，这不就正是如来藏心吗？这不就正是如来藏心吗？所以说眼色、眼识、眼色和眼识三处都是没有的，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些东西。这里说的阿难啊，就说是。 这里说的就是阿来的这个之剑啊，其实代表的通俗的说法就是大家都认为是眼色为眼，生眼识剑，这是大家共有的认知，也就是世界上呀，执着的人呀，通常都会这样的来看。那么照佛眼来看呢，一切都无；照佛眼来看，一切都无，就是大家都认为是眼色为缘生出来了眼识界，但是这时候分析来分析去，这个眼识呀也没有地方可生出来，没有地方也可生出来，就没有地方可生出来，那找这个眼识也了不可的，觅眼是了不可的，没有一个叫眼识的东西，或者是没有一个，哪有一个眼识可得呀？没有一个眼识可得，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照佛眼来看啊，一切都无，哪有根，哪有尘，哪有实呀，通通都没有。所以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没有的。佛眼来看的时候，哪有西方极乐世界、东方世界啊，或者说是上方世界、下方世界啊，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所以说这个没有正是显你的真心，空无一物这地方才能把真心显出来，空无一物并不断灭的这个正是真心，正是真心。所以说显真心显的就是这个真菩提心，不要误解这个话，以为是要断灭，以为空无一物就是断灭去了。假如说你执着在这个断灭，你看见我们眼睛不是明明白白的看见东西吗？你看眼睛看到的这个男女老少，这个房间里面的形形色色的东西，桌子、床、橱柜什么都有，这个假象不无呀，假象不无呀，就是正是因为假象不无，所以才说了不可得，了不可得。若不是有这些假象不无呀，就不说了不可得，不说了不可得。就是因此之故呀，说西方极乐世界又是有又是有，说它是什么有啊？说它是妙有，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实有，是妙有哦，不是实有，是妙有，就是因妄而说有，因为众生有妄心，所以才说有。说彻底要从究竟上来说，这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无，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也是无，也是无，这就是究竟来说。那么再从究竟来说，那就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非空非有，非有非空，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就是从这种角度来说的。所以说两边都不执着，说有说无，说真说假，都是你的分别心，都是你的分别心，都没有说到本体。所以说说到本体这地方呀，是无处开口，没有你开口的余地，哪有你开口的余地啊？开口即错，动念即观呀，在这地方呀，你开口无非就是挨立个名相啊，无非就是形容来这个化魔则呀。古人说呀，开笑当年化魔子，几番红来几番黑啊，就是很可笑呀。当时在那个描摹花样，硬要把这个心性的样貌描述出来，给别人说出来，这就是开笑当年化魔子，几番红来几番黑，一会儿把它画成红的，一会儿把它画成黑的，就是说一会儿执着于有了，过于有了，一会儿又过于无了，总在这种里面颠倒，这种两边里面来来回回的折腾倒腾。这就是几番红来几番灰，而今谢住老还乡，哪怪当年得不得呀？哎呀，现在这些事情再也不理睬了，哪会说他说有呀，说无呀，说非有呀，说非无呀，离子就绝百非，这些通东西啊，通通都是戏论，通通都是戏论，就是没有说的余地，没有说的余地。这就是而今谢住老还乡，哪怪当年得不得？哪还怪当年这么画那么画呀？这么画那么画，都是妄心，都是妄想。都是妄想，所以说这地方哪有开口的余地啊？哪有你描述的余地啊？没有你描述的余地了，没有你描述的余地了，因为什么呀？没有一个可描述的，没有一个可描述的，这就说是，这就说是古人坐着描述，也有描述的很精彩的人，也有描述的很精彩的人，他也可以在这个无开口的地方强开一口，他怎么开口呀？他说：“哎呀，师姑原来是女人做呀，这个师姑呀，就是那个尼姑呀，那个尼姑原来是女人呀，谁不知道尼姑是女人？大家都知道尼姑是女人。”他这时候开眼了之后，他说：“哎呀，尼姑原来是女人。”就可以这么说，就无开口处呀，也可以这么说。那个憨山大师怎么说呀？生死昼夜流水花谢，而今始知鼻孔朝下呀。到现在我才知道，哎呀，原来鼻子朝下，谁的鼻子不朝下呀？大家的鼻子都是朝下的，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只因妄想颠倒，不能正得呀。只因妄想颠倒，不能正得。所以说，在这无开口处也可以开一口。 所以说到本体的时候呀，真是没有办法可说，没有你开口的余地。所以说这个眼识界呀、眼根呀、色尘呀、眼识呀，这三样东西通通都没有。我们说根尘脱落，根尘脱落，就说的是呀，突然间明白了这个根尘是了无一物可得。了无一物可得，哎，这个地方就说是根尘脱落，来的猛烈呢，虚空分最大的平尘，这就是这个原先的这个妄知妄见突然扭转过来了，扭转过来，原先认为这些东西有可得，这时候突然间明白了，原来果真没有呀，果真没有，这就是扭转的猛烈了，来的猛烈了，虚空分最大的平尘。虚空粉碎大地，为什么虚空会粉碎大地会平尘？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嘛，本来就没有。所以说这三样东西都没有，这眼于色即色界，色界这时候就说的是眼色和识这三种界限呢，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都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而生，就是根本没有生出来过，根本不曾有过，无因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这不就是是故知无生吗？这不就是无生吗？本自没有生起过，你说是认为是眼是生起来的，在这地方，在佛的指点里面，在佛眼来看，它根本不曾生起过，根本不曾生起过，就说是你这个眼睛生出来空花养眼了，你这个眼睛有病了，就是、说是一一在骂空花乱坠了，你这时候在分析，哎，这个空花究竟是因什么样的因缘生出来的呢？它生出来是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机理是什么？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你明明知道它是空花，你还说生出来了这个东西，就是证明就是因为它是空花才没有生过嘛。才没有生过嘛，就是因为它是空花养眼，就是没有生过，既没有生过还说什么以说什么这个自身他生共生呀，都不说这些，说这些都是奇论呀，说什么因缘生呀，都不说因缘生，不说因缘生，为什么呀？这些都是虚妄上更加虚妄，虚妄上更加虚妄，它本来就是妄想，本来就是虚妄想，你非要去分析这个虚妄想是不是因缘和合而生呀，哎，这就说的是把这个妄想执着破掉，把这个妄想破掉。所以说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那么这个色界三是什么意思呢？色界就是属于眼识，界就是属于识，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的眼与色啊生出来的这个眼识界，眼识这个界限，这个界限呢就是眼识，眼根与色尘合起来生出来的眼识，所以叫做色界，界就是把这个根和尘，根和尘，根和这个什么呀，哎，这个切出来的这个怎么每次不一样，或者是少了，是不是没贴完啊？在这儿，就是这三界啊，就说是是眼识，这个色，这个色界属于眼识，界就说的是识，眼根和色尘合起来生出来的这个眼识啊，叫做色界，叫做色界，界就是把根和尘隔断开了，就是界限。所以等于建房子立了个戒指，到此为止。根和尘的戒指呢，就是色戒三，就是这个意思。哎，其实就说的是眼识，就说的是眼识。这里包括了能与所，就是能知和所知呀，能见和所见呀，这都是有界限，都是有界限。但是呢，这些界限啊，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就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为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就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对对对，就是妄上加妄，就是妄上加妄，就是这些东西啊，本来都是虚妄的，你非要从虚妄的里面归纳出一个很虚妄的理论来说，是这是因缘所生法呀，或者是自然而然有呀，这不都是虚妄的吗？在这地方，《楞严经》这地方说到，就说是说根本了义的地方，这地方就说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是它既不是这个因缘所生的，也不是自然而然有的，就是在说本自无生，本自无生。那么大众都有意见了，要问那么这个因缘生是对的呀，哎，大家都认为因缘所生吧，都认为这些是因缘所生的，比如说是你这个树呀，要长成这个种子，要长成一个大树，它都有因缘，这个种子就是因，这个长成参天大树，这都是因与种种的缘分，种种的助缘，比如说阳光呀，水分呀，有了这样的缘，你才能生长成大树，这都是大家的认知。或者是甚至在佛法里面讲的时候，他就讲过因缘，讲过因缘，就说是这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因缘和合而成。那么你这时候又说这个因缘生又不对了，哎，因缘生又不对了，凡所有法都是因缘生，哪能说不是因缘生呢？其实这就说是从两个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一切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呢？因缘和合而生的意思呀，就说是这些东西啊都是虚妄的。就是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比如说你执着在这个山里面，执着这个山， 是说这个景色，这个景色呢是由多种东西构成的，多种东西构成的。你把这个东西啊节节区分的时候，分析来分析去，就是把这一点一点分析到最后，就没有一个这个东西可得，没有一个东西可得了，没有一个东西可得，就把你的这个对这个色相的这种对外相的这种执着就破掉了。也就是你这个因缘损生法，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是为了破你的这个对相的执着。碰你对象的执着，但是这时候为什么又说是非因缘心非自然心？这是从究竟真实的角度来讲，究竟真实的角度来讲，一切法本自无生，不要认为一切法生出来了，我就不曾认为有一切法，我不曾认为有一切法，是因为众生都认为有了一切法，好了，大家都认为有了一切法，那么我这时候就站在众生的角度，你既然是这样的认知，我也给你从你这样的认知来讨论。推理什么？既然说你认为有一切法，那我们就开始分析这个法是怎么来的。这些法无非就是因缘合而成，既然是因缘合而成，那就是空无一物。空无一物，那你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破掉执着。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说非因缘心和非自然心的时候，是站在究竟真实的角度来讲。究竟真实的角度来讲，就是毫无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一法都没曾升起过，一法都没有升起过，那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本自清净、本自寂静、本自寂灭的。这时候才说是究竟真实，所以说他才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时候再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没有一个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说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没有一个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从这种角度，这就说是从根本的角度，从彻了的角度来说。所以说你不能拿那个方便说法来说，哎，一会说是这个因缘所生法，一会又说不是因缘所生法。那么这就是有矛盾了，其实是没有矛盾的。所以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是对的呀，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呀，凡所有法都是因缘所生法。那么哪能说不是因缘所生呢？不是因缘所生呢？我们刚才讲了，一切色相都是因缘生，因缘所生呢就是无生。就是无生。其实这时候刚说正好说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正是空性，正是空境。那么也就是因缘所生就是无生，佛说的因缘生呀，就是无生之意，就是无生之意。但是到这地方佛说因缘的意思呀，就是说是无生，就是说是无生，就说一切法本自无生果，本自无生果，不是有生，一切相都是假相，不是实有，所以叫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因缘生呀，就是无生，无生之故还有啥呀？还有啥呀？所以无生之故还有啥因缘呀？就没办法说因缘了。所以说就体来说是没有，就相用来说是无因生。哎，这就说是从两个角度来说，就从本体上来说，那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那从相应上来说，那就是因缘性，因缘所生，就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凡夫是有东西着，有东西着，不知道这个因缘所生法是假象，现在就是破这个假象，是显实体，是显实体。所以说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的是呀、啊、破妄显真呀。破妄显真，把你那个妄想破掉，把你那个妄执妄见破掉，把这个真的显示出来。所以在这地方说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如果从相运上来说，那这些相运当然是因缘所生了，当然是因缘所生。对对对，因缘就是对相而生而说的，所以说自性是无生，自性是无生灭。对，就是说是从体上来说，从这个从就本体上来说，那就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相运上来说，就说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相与性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是对的。那么这地方呢，就是把这个眼识，或者是把眼识破掉了，把眼识破掉了，也就是把眼识界这个界限破掉了，也就眼识界破掉了，那个根尘也一样就破掉了，就是以眼识这个东西把根尘识这十八这个界限通通破掉。就是上面眼识讲完了，下面就属于耳识了，就属于耳识。就是这个十八界啊，是以六识为代表，六识为代表。比如说这个眼，这个眼根色尘眼识，这就拿眼识这个代表来破识，把这个眼识破掉了，也就是根尘这些通通都破掉了，就是眼识的界限都没有了，哪根尘和的根和尘，眼根和色尘的界限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这就是这个 对，破了一就破了一切了，就破了一就是破了一切了。其实就是前面呀，为什么从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么来破？就是其实从五蕴破来了，那后面的也应该破完了，也应该破完了。那么紧接着又从六入来破，就是众生啊，大家啊都是层层递进，层层递进。就是你这个东西啊，把一个破完了，那紧接着后面的东西啊，都相应的破斥掉了，都相应的破斥掉了。这个地心方也是一样，就是前面说十二处的时候，其实是破斥掉根，从根上来把这个外境破斥掉，这就是根和境破斥掉了。这个十八界的时候，只拿出来十来说，拿出十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通通就这么破，通通就这么破。这就是这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十八界虚妄里面的眼。色尘眼识三处都无，这就是第一个眼根眼色尘眼识三处都无，这是第一个。看师兄们对这个今天说的这些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有什么要说的，就是这个其实呀、啊、这个破持的这个方法和前面的那个十二处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很类似，很像，就是在楞严经上的这种辨析的这种思路呀，大体上就是这样。你要是把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前面的那些辨析的那种思路理解了呀，后面的这种辨析的思路也能理解，也能理解，就是它是统一的，就是这种辨析的方法呀，它没有啥差别，没有啥差别。五蕴六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破众生的执着。这时候刚好其实就是分类，就是你从五蕴这地方可以分世间的一切法，也可以从六入来分世间的一切法，也可以从十二处或者十八界来分世间的一切法，就是你分类方式不一样。既然分类方式不一样，那就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分类方式都给你统统破掉。我是这么理解的，不一定对。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今天就不往下继续进行了吧。下一个就是说是破耳石的。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要不有问题的话打出来，可以和刘师兄啊、再交流。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今天那个就到这儿啊。谢谢师兄们，大家晚安。
对对对，就是说的是执着不同，就是有不同的执着呀，先用相应的方法去把它破除掉，就是这个意思。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师兄们晚安。
好，今天就这样吧啊，谢谢刘师兄，那个刘师兄也辛苦了，这样。